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每周一期的你好俄罗斯节目又和大家见面了，我是刘晶。
大家好，我是吴云。
接下来我们将伴您一起度过愉快的节目时间。
过去的一周有什么特殊的事情让人难忘呢？工作和生活中有什么新鲜事儿发生呢？还有那些来过俄罗斯或是在俄罗斯生活的中国人眼中的俄罗斯是什么样子呢？
我们将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和在莫斯科街头随访，以及邀请中国朋友来我们卫星新闻网的会客室与他们见面。
好，那么让我们来听一听他们都是怎么说的吧。
众所周知，钱不嫌多，而在俄罗斯节日也不嫌多。事实上，如果有充分的理由，错过放松和享乐的机会是不可原谅的，新年到来更是如此。对于很多俄罗斯人来说，迎接东方的新年已成了一种习惯，而且中国春节象征着期待已久的春天即将到来。
按说俄罗斯人已经迎接了两次新年，31日到1月1日的夜里，再有一次是两周后，按照儒略历的新年。儒略历在俄罗斯存在了不止一个世纪，在1918年，由于过渡到更为准确的格里高利历而被废除。人们在13日到14日的夜里庆祝旧历新年的到来。
回到中国春节的话题。迎接东方新年，也就是第三个新年节日的传统，在俄罗斯相对而言形成不久，大概是在上世纪90年代，在莫斯科、圣彼得堡和其他城市出现中餐厅后才兴起的。大多数俄罗斯人都喜欢异国情调的菜肴，而价格很难称得上民主，因此在平日里吃一顿北京烤鸭或者糖醋里脊，对于多数的俄罗斯人来说也太奢侈了。但在饭店庆祝节日、家庭纪念日或者老友相聚则另当别论。
尽管价位高，但俄罗斯的中国餐馆几乎没有空场的时候，甚至在中餐厅不下百家的莫斯科也是如此。春节期间不提前预定很难有座，客人们在一个半月到两个月前就开始预定了。
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和中国文化中心为俄罗斯的朋友们组织了一系列的新春庆祝活动。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文化参赞龚佳佳女士对此进行了介绍。
今年呢，我们在莫斯科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莫斯科中国文化中心，还有中国文化部以及俄罗斯的很多的文化机构，我们一起呢举办了很多关于庆祝中国春节的活动。比如说在莫斯科中国文化中心，我们举办了关于中国春节的专题讲座，专门邀请了俄罗斯的著名汉学家来讲中国的这种农历，讲春节的由来，也受到了这个听众的热烈的欢迎。我们在中心还举办了各种各样的音乐会，各种的年画的展览，都是我们中心现在是充满了这个浓浓的年味儿。另外的话呢，我们在莫斯科国际音乐厅邀请了中国的4位独奏演员和俄罗斯国家交响乐团联合演出，上演了一出中国春节民族音乐会。那么在这个音乐会的节目单里面有很多中国的这种民族乐器和交响乐团的合奏演出。2月7号晚上，那么也是受到了广大的俄罗斯听众的热烈的欢迎。这里面特别要想提一下的呢，是在古姆商场举办的大规模的春节的庆祝活动。古姆商场是从2月8号到2月28号，在20天的时间里面举办这个迎中国新年的活动。他们专门邀请了中国非常有名的一位艺术家，叫做蔡运化，用以他呢就是来做给古姆商场做了一个整体的设计，就是以中国的文化元素、中国春节的元素来做了一个整体的设计。还邀请了世界上最年轻的米其林3星厨师，是从香港的一家餐厅邀请过来，那么准备了一场这个面向一些就是古姆这边出面邀请了一些非常知名的这些个人士吧，社会名流，一般举办了这个一个中国新春的这样的一个晚宴。那么我们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的大使李辉大使 和俄罗斯国家的政府副总理格洛杰茨副总理共同出席了这个晚宴。此外的话呢，在这个活动中呢，在 GUM 的庆迎中国新年的活动中，还有叫做锦绣丝路中国刺绣艺术展，展出了中国目前最优秀的一些刺绣艺术作品。我非常的希望呢，广大的这个俄罗斯朋友能够去 GUM 商场，就是在他的这个 Linia 就在他那个走廊里面在进行展示，的确是可以说代表了中国刺绣艺术的一个最高水准，美轮美奂，巧夺天工。此外的话，在这个 GUM 商场里还举办了各种年货，中国年货的展卖，还有请了民间的手工艺人来表演这些这个糖人啊、字画呀、剪纸啊，这些富有中国过年这种风俗风情的这样的手工艺展示，也是吸引了很多的这个当地的这个游客和这些顾客在那里驻足观看。此外的话呢，GUM商场和我莫斯科中国文化中心合作推出了中国电影周，由我们中心呢选送了一些比较优秀的这种故事片、纪录片，那么在这个GUM的这个电影展示的地方去进行展映。可以总体来说呢，就是包括就是大家现在游客们能够去到GUM商场，可以看到他那个就是主门那个地方用新年快乐四个中国字写在那上面，GUM整个商场里面的各种发财树啊、红包啊、灯笼啊，就是完全是用中国的这种氛围所装饰起来的。此外的话呢，GUM商场为了能够表达他欢迎中国这个游客的这样的一种姿态，这样的一种心情，他们呢还专门推出了微信平台，还推出了 GUM 的这个网络上的这个中文版本。我相信的这些举措呢，的确是可以吸引到更多的中国游客到 GUM 商场去参观和购物。我想呢，这个的确呢是俄罗斯就是当地的这样的一个机构，那么目前它是就是在过中国新年上面做出了一个比较大一个非常大规模的这样的一种活动吧。可以说这个作为红场边上俄罗斯历史最悠久、最具人气、最有这个声望的这样的一个购物中心，那么举办这样大规模的庆祝中国新年的活动是在历史上的第一次。当然我们希望这不是最后一次，我们呢已经和GUM商场的这个总经理进行了商谈，我们希望这样的活动以后每年可以成为一个美好的传统。
在莫斯科郊外的民族世界公园博物馆已经形成了良好的传统。民族世界公园博物馆代表伊丽娜·沙姆古诺娃对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说，我们将于2月24日到25日举行中国新年的联欢节。
沙姆古诺娃说，今年我们将第五次庆祝中国农历新年，在准备节日活动时考虑了儿童和大人的兴趣，在联欢节上人们可以品尝到民族风味美食，参与茶艺表演，为许愿树系上愿望丝带，学习中国书法的基础知识，观看传统的舞龙表演。节日最后傍晚的夜空将被五颜六色的烟花点亮。俄联邦委员会议员德米特里·梅金采夫对中国的了解不只是耳闻，他曾于2013到2015年担任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该组织的总部就在北京。梅金采夫议员与中国的联系持续至今，现在他是俄中友好协会的主席。德米特里·梅金采夫在接受卫星社采访时介绍说，他曾不止一次与中国朋友共度春节，有的地方节日餐桌摆满了美味佳肴和美酒佳酿，有的地方相对简朴，但这些细节丝毫不影响节日的氛围。梅金采夫指出，
我非常喜欢这种对新一年会比过去的一年更加美好的深信不疑，喜欢这种积极的态度，与社会地位和物质水平无关，中国人民固有的乐观精神和毅力可以作为所有人的榜样。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玛利亚·扎哈罗娃是人们谈论的那种集智慧与美丽于一身的女人，听到这样的评价，俄罗斯汉学家们特别高兴，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外交部信息与出版司司长是自己人。
玛利亚·扎哈罗娃出生在东方学者家庭，她的童年在北京度过， 1980年代初，他的父亲被派到苏联大使馆工作，这样的环境在很大程度上注定了玛利亚扎哈罗娃的专业兴趣。 1998年，他从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东方学和新闻学专业毕业。 尽管玛利亚扎哈罗娃现在的工作与中国没有直接关系，但是他并没有忘记中文和中国的传统。另外，玛利亚扎哈罗娃的历史学副博士论文题目就是中国新年的传统和象征。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在接受我们节目采访时说，春节期间在他家的餐桌上一定会有饺子，他想用中文 向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听众朋友们送上节日的祝福，
让我祝贺我的中国朋友们，祝他们新年快乐，春节好，万事如意。
我们也加入玛利亚扎哈罗娃对大家的祝福，衷心祝愿亲爱的朋友们新春快乐。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亲爱的听众朋友，到了该说再见的时间了。
再见，让我们在下周的你好俄罗斯节目时间再会。